啊，我们真是新年有新气象啊！大家觉得今天的敬拜感动吗？哎呀，我非常感动啊！这个振兴弟兄的带领，大家觉得感动吗？感动啊！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我们看到简平姐妹回来了哈！哎呀，感动哈，都是感动！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在红本的圣经的222页，《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哈利路亚！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这是启示录的第三讲哈，希望你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前面两讲你需要听一下前面两讲，因为每一讲都是扣在前面的哈。如果你只是听这一讲的话，你可能需要有一些前面的铺垫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听过前面两讲，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听一下哈。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在新约圣经的222页红本圣经，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哈。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不配，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主啊，也用你的宝血来洗净你的教会，遮盖你的教会。主啊，我们把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仰望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主啊，来遮盖我们。主啊，来提升我们。主啊，让我们与你的生命有份。主啊，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刚强壮胆的人。主啊，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胜过世界，活出耶稣基督你自己。主啊，求你今天来膏抹。主啊，用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当我们今天来讲启示录中的启示哈，因为我们前面来讲第一讲讲到是启示录中的呐喊，讲到人类历史里边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这位上帝要两次来到人间。第二次我们讲到了圣经中的时代，是讲到了神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七个时代，而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是第六个时代，还有最后一个时代是国度的时代。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启示录中的启示。当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一件事情，什么是启示？它的 definition 是什么？什么是启示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全然的智慧，全然的美丽的。正因为他是全然的智慧，全然奥秘的，全然美丽的，他是宇宙间的主宰，正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所造的一切也都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奥秘。所以当我们来研究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到宇宙万物，小到一个细胞、一个原子、一个分子、一个电子、一个粒子，都是充满了上帝的奥秘与智慧的。今天的科学家，我相信他们正在揭开上帝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的奥秘，小到一个分子、一个原子、一个细胞、一个电子、一个粒子，有多少的奥秘在里边，需要科学家去把它揭开来。再到一片的树叶，一片的雪花，一根头发，再到人的身体，再到地球、太阳系、宇宙万物，你会发现在神的创造里边有多少的奥秘在里边。所以当我们研究神的创造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是一位充满了奥秘、充满了智慧的一位上帝。所以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来启示我们。不仅上帝是奥秘的，上帝是智慧的，神所造的一切不仅是智慧充足，同时神所造的一切也是全然美丽的。当我们看到这个美丽的鲜花，看到美丽的花草树木，看到美丽的风景，早晨的朝阳，傍晚的夕阳， 巍峨的群山，澎湃的海洋，看到森林，看到河流，看到花海，看到白雪包装的大地，看到雨后的晴空万里，还有地上行走的所有的这些动物啊，这些百兽飞鸟，你就知道我们的神不仅是智慧充足的，而且是全然美丽的一位神。啊，在我家那个附近哈 ，Arcadia 有许许多的孔雀就在啊路上到处走。你会发现，我常常去散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孔雀哈。每一次当它把这个羽毛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它羽毛上的那个图案哈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个是随着它的 DNA 里面自然长出来的，那个不是画家画上去的。所以它上面的图案，不管是下雨，不管是掉在水里边，那个图案都不会掉的。所以你会发现，神所造的不仅是充满了智慧充足的，而且也是全然美丽的。第三个，你会发现神所创造的不仅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神所创造的所有的东西，你会发现都是精妙绝伦的。小到一个鸟，再小到一个苍蝇，再小到一个蚊子，再小到比苍蝇更小的一个小小的东西，你会发现里边都是精妙绝伦的。我以前有举过一个例子，比如说人的口，你会发现上帝为人造了一个口，仅仅是一个口，这个口不仅能说话，它还能够唱歌，它不仅能唱歌，它还能够呼吸，它还能够说出各种的语言，它能发出各种的声音，它还可以骂人，它还可以咬人，也可以吐口水，也可以吐痰，它还可以吃东西，它可以感觉到冷和热，它可以感觉到各种的味道，它可以感觉到各种的口感，各种食物的不同，它可以咀嚼食物，可以分泌唾液，可以享受各样的食物，它可以吹奏各样的乐器，这个口还可以表达爱情，它可以表达亲情，他可以说出鼓励造就的话语，他也可以说出恶毒伤人的话语，他可以说出恐吓恶毒的话语，说出无理取闹的言语，也可以说出充满爱情的话语，充满激情的话语，说出绝情冷酷的话语，说出忘恩负义的话语，也可以说出口是心非的话语，也可以说出笑里藏刀的话语，也可以说出阿谀奉承的话语，说出一切的谎言或是真理。这仅仅是神所造的一个口，你会发现它不仅，上帝不仅是充满了奥秘的，它也是全然美丽的。不仅它是全然美丽，你会发现上帝所创造的还是精妙绝伦的。每一个上帝所创造的东西都具备这三个特征。如果我们看一个钢琴家的手，你会发现那个手真的在键盘上可以精妙绝伦，可以炉火纯青，这都是神所造的。所以我相信今天的科学家正在揭开神在自然界创造的奥秘，而医生正在揭开人，上帝所创造的人的身体的奥秘，艺术家也许正在揭示人的内心的情感世界的奥秘，天文学家正在揭开天体物理的奥秘，哲学家正在揭开人类对于人生思想、价值观、人生意义和思想的奥秘。所有的这一切关于揭开奥秘的举动，所有的这些关于揭开奥秘的这个举动，也就是说揭开奥秘这四个字就是启示的定义。所以当我们讲到什么是启示的时候，神启示就是把上帝的创造、上帝的计划、上帝心中的思想、他一切的奥秘把它揭开，这就是启示。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启示，本来它是奥秘的，当被人揭开了以后，人们就会明白，就能够理解，就能够清楚地了解圣经中所说的上帝的启示。这就是启示的定义和意义。所以在圣经里边，除了神的创造，这个有罪的世界、人类的历史、人体的奥秘、自然科学的奥秘、各样的奥秘之外，你会发现圣经里边还有一个最深的奥秘，
这个奥秘也是圣经里边最重要要启示的，就是宇宙万物它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它的来源，它的未来。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启示只是那位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人类历史会怎样的来终结。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启示讲到神心中最深的计划是什么，最深的意念是什么。圣经里面也启示到了邪恶的来源和一些邪恶的结局，所有关系这些的启示都记载在这本圣经里边，就是这一本圣经所要解决的，所要启示的，那是一个最深的一个启示。所以圣经还不完全是一本启示科学的书，它也不完全是一本讲整个世界历史的书，它也不完全是一本讲关于道德的书，它也不完全是一本如何讲如何解决人的问题的书，它是一本从上帝而来，启示上帝的救恩计划，启示属灵的事物，启示人性、神性、罪性、宇宙的过去与未来的一本书。好，接着我们要讲第二个问题，就是上帝是一位启示的上帝，上帝是奥秘的，上帝是全然美丽的，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精妙绝伦的，上帝在他伟大的计划里边借着圣经来启示他自己。接着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一位神他在圣经里边启示人类，他是用什么媒介，什么样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的。我们从圣经好，也在历世历代神的儿女的生命里边，在历史里边，在救恩中所用的所有的启示的媒介，我们发现神是常常用不同的媒介来启示他自己的。神可以用异梦，也可以用异象，他可以用神迹奇事，他可以用说话，他可以用显现，他可以用律法，他可以用立约，他可以使用天使，他也用历史，他也用死而复活，他用四福音书里边的历史的记载，他用圣灵的光照，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媒介。而神写成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是神对于他自己的启示的最清楚、最全面、最完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启示。而启示中、启示录中的启示，是复活的主耶稣亲身的、亲自的向约翰显现，复活的基督亲自的向他显现，对他说话，并且把约翰的灵提到天上，在圣灵中让他看到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因此启示录中的启示可以是神亲自的显现，圣灵把约翰提到天堂里面，讲到了关于幕后的启示。所以当我们研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启示录里边一个最重要的数字就是七，七是启示录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需要我们来研究。当我们讲到启示录的启示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对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圣经中一共有多少的事情是与七有关的，我节选了一些哈。一周是七天，然后第七日是安息日，亚当的第七世的子孙以诺，他是第一个升天的人，挪亚带进方舟的洁净的动物都是七公和七母，挪亚的父亲拉麦共活了777岁，洁净大麻风你要洒血七次，以色列人有七个节期，新约有七个执事，圣经里面讲到七种的合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到了十架七言。你会发现当你查好圣经里边的七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边充满了七字，光启示录就有50个讲到七字。为什么七在圣经里边是那么重要？因为七在圣经里边代表了属灵的完全。 神用七日来创造宇宙万物，七也代表了上帝的足够和完全的意思，包括一般的常识都与七有关，音阶是七个音，色彩是七种色彩，人体的新陈代谢是七年完全的更新，世界有七大洲。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圣经里边的启示录中的启示的时候，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启示录中的七个七。当你研究启示录这个七个七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当你研究完启示录这个七个七了以后，基本上启示录里边最中心的奥秘，最重要的骨干都是在这个七个七字里边。这个七个七基本上把启示录的大概的轮廓已经揭示出来了，这七个七把启示录这本书最重要的事件、最简单的线条、最简单的架构、最根基的东西表现出来了。这七个七是启示录里边最简单的东西，启示录之所以是这样的艰难来看懂，启示录之所以这样艰难能够看明白，是因为启示录在这个七个七的这个骨架之外有很多的添加物。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极其复杂的添加物把它完全的拿开，你会发现启示录的骨架，也就是这七个七，都是非常清楚、非常简单的、非常明了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先要用 X 光把这个骨架给它照出来，让我们能够非常清楚的了解这个骨架，启示录的骨架是什么。至于骨头上面的筋、肌肉、这些脂肪、血管、皮肤、内脏、各样的系统、头脑、神经系统、血液系统、消化系统、视觉系统、听觉系统、味觉系统、嗅觉系统，所有这些内在的思想、情感，那个是启示录里面所有添加的东西，那个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今天我们先要把启示录里面最根基性的七个七把它带出来。弟兄姐妹，如果启示录有人问你启示录里面骨架是什么，你就跟他讲启示录里面最重要的、最根基的是有七个七，而七代表上帝完满的工作。好，我们先来讲第一个七哈，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第一章第二十节，同样的一页，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再来读一遍哈，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是启示录里边，弟兄姐妹，这是启示录里边的第一个七。在这里主耶稣讲到，他说你在我右手中看到了一个七星，你并且看到一个金灯台，然后他说这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了启示录里边的第一个七。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了神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七个阶段，而这个七是讲到了第六个阶段，也就是说启示录中的第一个七，也就是复活的主、荣耀的主、恢复了他神性的这位上帝，在他的手中有一个七星，而这个七星就是七教会的使者。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讲哈，第一个七是讲到七星，七星，而这个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件事情哈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启示录里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启示录是在公元后大约90年左右写成的，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所有的使徒都殉道了以后，只剩下老约翰了。那这个老约翰 根据教会的传统来讲，当时的逼迫者把老约翰扔进了滚烫的油锅里边，但是老约翰在滚烫的油锅里边游了一圈，他没有死，他也没有受伤。那么这些人呢，就把老约翰呢从油锅里边给捞了出来，看到他没死呢，他们也没有办法，然后呢就把老约翰送到了一个叫拔摩海岛的地方，在那里做苦工。所以这个第一章记载了，当主日的时候，这个老约翰突然听见有大声音对他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那么老约翰为什么没有死？因为永生的神还有一本最后的一本书，就是启示录，要启示给老约翰，让他写出来。因此启示录完全是神对他说的话，并且把将来要发生的事要显出来给他看。所以启示录的写作年代是公元后的90年左右，也就是主受死复活升天以后，在圣经中人类历史的第六个阶段，也就是恩典的时代。所以当复活的主、荣耀的主、恢复神性的主一显现出来，在他的手中有七个星，而这七个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而这个七个星、七个使者，它代表了整个圣经里边所有的天使，而所有的天使也就是代表了所有天堂的力量。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七个使者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件事情说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了在人类历史的第六个时代，也就是恩典的时代，整个天堂的、整个上帝的、整个天使的工作的计划，整个天堂的工作的目标，整个天使的工作的导向是教会，也就是在人类历史的第六个阶段，在恩典的阶段，上帝的计划、上帝的目标、天堂的所有的力量的导向都是导向教会。所以天堂的力量是以建造教会为导向的，是以建造教会为目标的，是以建造教会为整个天堂的力量的所集中的点。因此这七个使者，也就是七个数字，是完全的数字，也就是说所有的天使天君，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计划、目标、导向，一切神军队的力量都是与教会有关的。在人类历史的第六个阶段，所有的上帝的计划都是为了建造教会，所以被称为七教会的使者。而这七个使者代表了所有的天使天君，代表了所有的天堂的一切力量，都在复活的主耶稣的手中在掌管着。如果你要问在恩典的时代什么是神眼中最宝贵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恩典时代神眼中最宝贵的？什么是神在恩典时代他心中计划的头等大事？什么是神眼中在恩典的时代上帝眼中的同人？圣经的答案就是教会。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哈，他们的教会哈比我们的教会还大一点，但是呢人也不多。他说这件事情哈，你怎么想都想不通。他说当你看到教会哈只有100多个人、200多个人，当然全世界有许多许多亿，当你看到一个教会的时候，你想象不到上帝在恩典的时代所有天堂的力量、所有天使的工作的导向、目标、计划，都是为了建造教会，都是为了完成教会，都是为了教会而存在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恩典的时代，什么是神眼中最宝贵的？弟兄姐妹，就是你们。什么是恩典时代神计划里边的头等大事？弟兄姐妹，就是你们。 什么是神眼中在恩典的时代神眼中的同人？弟兄姐妹，就是你们。圣经里面讲，上帝在这时代他要万事互相效力，为了让我们得益处。整个宇宙万物的存在都是为了他教会的益处在存在。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上帝在恩典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教会。教会是神从人类一开始到结束，神真正他心里边想要得到的。因此当恩典的时代来临了以后，神工作所有的计划目标，他所有的导向，神心中所有的负担都转向了教会。这就是圣经启示录里面第一个七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非常重要的启示。如果有人问你，圣经里边第一个七他所讲的什么，就是在人类历史的恩典时代，第六个时代，天使天君所有天堂的力量工作目标导向全部都是为了建造教会，为了教会的益处而存在的。弟兄姐妹，你就是教会，你就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在这个时代里边，你就是上帝的计划工作目标和导向的所在。我们来看第二个七号，也在这一节圣经里边。我们再来看第一章第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你会发现圣经里边的第二个七讲到了有七盏金灯台，那这个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启示录里边非常重要的第二个七是讲到了七盏金灯台，七盏灯。这七盏金灯台代表了普世和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为什么要用金灯台来代表教会呢？这件事情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当主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金灯台是会幕里边或者是圣殿里边唯一的一个照明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当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是唯一的一个认识上帝的民族，有上帝启示的民族，有真理的，从真理的角度来说，以色列人是一个唯一有神真理的一个民族。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真理来到人间，他说他是世界的光。所以今天在恩典的时代里边，七个金灯台就代表了普世的教会和历世历代的教会。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升天以后，在地上唯一掌管着掌握着上帝的真理的地方，就是历世历代的教会。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是这世代的金灯台，因为你知道真理，真理是在你的手中的。唯一掌握着上帝的真理的地方，就是历世历代的教会。教会拥有独一上帝的真理，唯一的启示。教会拥有上帝一切的启示。而金灯台的油预表了圣灵，也就是说在恩典的时代，圣灵唯一工作的地方就是在历世历代的教会里面。圣灵做什么工作呢？不仅圣灵要重生信徒，而是让教会成为世界的光，在黑暗的时代成为世界的光，成为真理之光，成为爱之光。而在这个恩典的时代，这位复活的主只行走在历世历代的教会里边。人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位复活的主呢？也就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找到这位复活的主呢？我们在这里看哈，这里讲到这位复活的主，他行走在教会里边，他 他说论到你看见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金台就是那七个教会，他是行走在这位教会的里边的这位主。所以弟兄姐妹，在恩典的时代，这位复活的主只行走在历世历代的教会里边。所以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位复活的主，他在什么地方可以遇见，可以看见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作为，他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上帝的启示和工作，只有在历世历代的教会里边，只有在普世的教会里边，在恩典的时代，主耶稣工作的中心，他真正关心的、牧养的、引导的、保守的、塑造的，就是教会。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就是教会；当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就是教会；当你把一本圣经送给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就是教会。
最近这个April 姐妹给我们大家寄了一个香港的一个黑社会的老大信主，大家有没有看？哎呀，这个见证实在是伟大。你想想，这个人有14个太太，8个女朋友，都是模特，哇，这简直是让天下的男人都羡慕啊！这样的一个人，他每个星期他的进账是几亿港币。这样的一个人，有几百个基督徒和好几十个牧师进到他开的这个夜总会里边要见他。当这些人跟他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就借着这些人走进了那个地方。其中有一个人跟他说，他说 Teddy， 我们在小的时候就听见你的名字，现在我们都这么大了，我们还听见你的名字，你是黑社会里面的老大，是英雄。在中国人里边，我们只听过两个，以前在上海的杜月笙，还有就是你。他听完这个以后，他嚎啕大哭，这位黑社会老大。你知道吗？上帝就借着这个言语，借着这些人，把上帝，复活的上帝就带进了那个地方。弟兄姐妹，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就是教会，你就是教会。最后那些人给他的一本圣经，他太太就把那本圣经拿回来了，不是他太太，是他小老婆。他的小老婆拿回去就把圣经放在了床头，结果这位黑社会老大他多少年都睡不着觉，他有一天他拿着这本圣经，他说，耶稣，如果你是真的，你就让我能够睡觉。结果他那天晚上睡了一觉好觉，结果这个黑社会老大就跟所有的牧师说，你们的耶稣真厉害，我要信主了。结果他信主了以后，以前所有的这些夜总会赌场全部都亏本。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每个星期进账几亿，怎么可能一直亏本呢？一年以后他说，我再也不能信耶稣了，因为一直亏本。他说，主啊，我不能，他就打电话给他所有的小弟说，我现在已经决定不信耶稣了。然后他就开始又睡不着觉了，他把十字架拿下来以后就一个星期都没有睡着觉。他说，耶稣你真厉害，我斗不过你，然后把十字架挂上去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没有高兴，他感觉到非常恐惧啊。他说，耶稣啊，我的赌场，我所有的这些东西，每一个星期要进来几亿的，如果不是你在整我，不可能这样的，一年了一分钱都赚不到。他知道耶稣在整他，所以他非常的恐惧。你可以看到没有，上帝在这个时代里边只是借着教会，借着基督徒，你就是教会，你行走在哪里，你说什么话，你送圣经给谁，上帝就在那里彰显。这个圣经里面在这里讲到，他说他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复活的主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然后他的右手拿着七星，他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也就是说，上帝在这个时代，他所有工作的力量、计划、导向都是为了教会，而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把教会建造成世界的金灯台，而
这七个金灯台，你要知道，唯有你是认识真神的，唯有你是掌管着真理的，唯有你是认识上帝的启示的，唯有你能够带进上帝这位复活的主的同在的。
第二次哈，这个黑社会老大又不准备信了。他说啊，主，我实在是输不起，我放不下这些东西。他说我明天就不去聚会了。本来是早上十一点要去聚会，他十点钟闹钟要把他吵醒，结果他把闹钟给关掉了以后，他说浑身冒冷汗，牙齿一直打颤，害怕到哈，他让他的女朋友抱着他，他女朋友是香港有名的模特，他说哈，抱着他竟然浑身害怕，然后用棉被遮着他一直发抖。最后他说，耶稣你真厉害，把闹钟上回去一切就平静了。这是第二次。第三次，神把他所有的赌场全部关掉了。他说这不可能的，他跟神足足斗了六年，神关一家他开一家，神关一家开一家，最后所有的都倒闭了。那一天他跟神说，主你真是厉害，我真斗不过你，但是我有最后一招，我要死给你看。他准备自杀。就在那一刹那，神就带他的灵魂去天堂和地狱看了以后，神跟他说，我要差派你下去开教会，专门是为了黑社会的。所以这个人现在准备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城市开一个教会，是为黑社会的。当他来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们又准备欢迎他哈，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你要了解，这是启示录里面的第二个七，教会是世界的灯台，上帝所有的工作要把教会打造成世界真理的灯台，要把教会打造成世界的爱的灯台，圣洁的灯台。圣灵所有的工作都做在教会里边，主耶稣只有在教会里边，他在那里行走，他在那里运作。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你自己，天堂所有的力量现在工作的导向目标都是你。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当你唱诗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诵圣经的时候，当你打电话的时候，你知道天堂是伴随你的，复活的主与你同在。弟兄姐妹，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就祷告咱们的教会，有一天我们的聚会真的是充满了上帝的同在。每一个人进来的人，他虽然看不见上帝，他摸不到上帝，但是他能够感受到这位复活的主行走在他的金灯台的中间，在这里充满了上帝真理的光，在这里充满了上帝爱的光。真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敬拜哈，多少有点那意思了。哎呀，唱到第二首的时候，我这是拼命哭。上帝的同在，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他，那是多么多么奇妙伟大的事情。这是启示录里边的第二个七，讲到了七个金灯台。启示录里边第三个七，我们要来讲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第十一节。也是同样的一章哈，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第一个七讲到了手中的七星，是讲到了天堂的力量和地下和导向。第二个七是讲到了七个金灯台，教会是真理的灯台。第三个七是讲到了七个教会。启示录的第三个七是神启示约翰要写信给亚细亚地区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是神在当时的许多的教会里边，在当时的所有的教会里边，我们所知道当时所有的教会，有罗马的教会，有哥林多的教会，有哥罗西的教会，有塞浦路斯的教会，有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安提阿的教会，有撒玛利亚的教会，当时罗马帝国的境内基本上每一个城市都有教会。但是神为什么只是选择了在亚细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七个教会，亚洲的七个教会，为什么神让他来选这七个教会，让约翰写信给他们？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七个教会代表了整个教会历史的七个时代，在初期的教会，到受逼迫的教会， 到罗马帝国国教时代的罗马教会，到改教运动以后的教会，改教运动以后的宣教的教会，还有末世代的教会，也就是老底嘉教会。所以有许多的人认为这七个教会代表了教会历史的七个时代，认为今天的教会就是老底嘉时代的教会。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看法有相当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你会发现不是百分之百的符合情况，因为各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教会都同时存在的。今天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回教的教会、共产国家或印度教的国家的教会正在受逼迫，但是同时美国的教会正在享受一切的地上的福气。在世界上许多的地方都没有宗教自由的同时，欧洲这个充满了宗教自由的地方却是空前的远离上帝，教会空前的没落。所以神选出这七个教会很可能不是指教会时期的七个时代，我认为神选出这七个教会代表了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他们将会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在真理上，也是在生命上，也是在逼迫上，在世俗主义的冲击下，在苦难的面前，教会将会面临的挑战，这是历世历代普世教会都可能面对的挑战。弟兄姐妹，第三个七是讲到了启示录里面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是上帝借着老约翰要写信给普世的教会，历世历代的教会，告诉所有的教会，教会在这个时代里边将会面临的挑战，教会将会在真理上，在生命上，在苦难中，在逼迫中，在世俗主义的冲击下，所有我们将会面临的挑战，所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胜，上帝把这些都写在了对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所以这是启示录里边的第三个七，非常重要的七。接下来我们看启示录里边的第四个七，第四个七是讲到了在恩典的时代到下一个国度的时代之前，也就是这个恩典的时代的最后一段时间的最后的七年。这七年是上帝第二次要来到人间，以人们的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形式再次的来到人间的之前的那个七年。这七年也被称为恩典时代的最后的七年，是恩典时代的结束，国度时代开始之前的那个七年。而启示录从第四章到第十九章都是在讲这个恩典时代的最后的七年的事情。这七年将会发生许多许多的事情，圣经上形容这个七年是大灾难的七年，是神将他一切的愤怒倾倒在人间的七年，这七年也是神一切的愤怒要发尽的七年，这个七年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七年，这七年也是天昏地暗的七年，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灾难的总和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可怕的最后的七年。圣经上称这最后的七年，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要来之前的这七年，圣经上称为是阵痛的七年。这七年是一切黑暗的权势、敌基督、撒旦、假先知、地狱里边的一切黑暗的权势大大的发挥、大大的运行、大大的杀戮的七年。这七年也是撒旦大大有作为的七年。这个七年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就好像地上变成了人间的地狱。在这七年里边，神要让所有的人类看到撒旦的真实的面目。一个世界如果是在撒旦的掌权之下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是一个黑暗掌权的日子，那是一个人间地狱的七年，那是一个充满了战争、黑暗、灾难、苦难、死亡、天灾、饥荒的日子，那是一个敌基督掌权的日子。同时
也在这个七年里边，启示录带出了最后的三个七，也就是灾难的三个七。我们在这里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哈，最后的三个七，第五个七，也就是在这七年里边，神会允许有七印灾，有一个灾叫做七印灾。当七印灾一开始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就进入了恩典时代的最后七年。你就会知道这七年的大灾难一过去，主耶稣就会再来了。但是这个时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圣经上的描述，天上地上没有人能够打开这七灾的印，只有曾经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从天父的手中接过了书卷，打开了七印。一打开，人类的历史最后的七年就开始了。这个就是黎明前的最黑暗的这七年。第五个七灾过去了以后，带出了第六个七，也就是七印灾以后，带出了七号灾。而七号灾那个灾难的程度是远远大过七印灾的。七号灾无论在程度、在强度、在力度、在恐怖、在黑暗，都远远的超过七印灾。七号灾以后，也就是最后的一个七灾，叫做七晚灾。所以第五个七叫做七印灾，第六个七叫做七号灾，第七个七叫做七晚灾。而七晚灾的强度叫做神大怒的七晚，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七晚灾以后，主耶稣第二次就会来到人间，他要带领亿万的天使天君一起来，他要击杀一切的邪恶的权势，真理和正义上帝必然会得胜。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启示录里边最重要的七个七，这是启示录里边最重要的七个骨头，这是启示录里边的最重要的七个架构。如果你明白这七个七，基本上启示录里边最重要的线条你就明白了。所以这个七个七是启示录里边最根基的、最简单的、最骨架的架构。七个七把启示录里边最重要的启示把它启示出来。好吧，我们最后有一首诗歌哈，我们今天还有圣餐，弟兄姐妹。